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作者张明传，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十九集。1989年6月，国家实行电冰箱定点生产，北极花电冰箱是民营企业，自然没有被列入定点生产的企业名单，因此李书福被迫放弃了正处于发展高峰的工厂。我那时候是真傻，把工厂、库存、土地连同厂里的存折都上交了政府。李书福回忆起那段历史，无不为当年的放弃而后悔。当时生产冰箱的广东科隆同样没有被列入定点名单，但是由于坚持，最终获得了生产资格。也正因为这次特殊的经历，李书福在造车得不到准生证的艰难时刻没有轻易地选择放弃。后来关闭了冰箱厂，李书福怀揣着上千万元来到深圳，开始在大学进修深造。在深圳学习期间，因为打算装修宿舍，他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建材市场，发现当时高档的装潢材料如镁铝曲板等都是进口材料，而且价格很贵，暴利惊人。空白的行业属于一片蓝海，李书福因此产生做建材生意的想法。当时他的同学觉得这一想法不可思议，笑着说，这些高档的东西中国人怎么能做得了？但是李书福偏执的个性，他立马放弃了在深圳大学的学习，决定开始做这种建材生意。李书福用他的商业眼光判断出装潢建材市场有很好的前景，做这种生意一定能够赚到很多钱。20世纪9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掀起了房地产热，购房之后就要装修，于是给建材行业带来了商机。同时国内也正处于一个住房条件大改善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几十年没有改善住房条件的职工分了房子，于是中国城市居民纷纷为自己的房子进行装修。建材生意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片蓝海，有巨大的生长空间，这种外部环境很适合装潢材料生产，因此李书福果断地抓住这个机会。回到台州，他联合兄弟开始重新创业，倾囊2000万元成立装潢材料厂，生产镁铝曲板这种建材。张桂明回忆说，1990年，书福和二哥续兵商量后决定开发镁铝曲板新产品，这种装饰材料当时的价格很高，而成本却很低。当年5月4日，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成立，他们组织了一批人马到各地去学技术，续兵则带来了一批技术人员关起门来搞研制，他们足足搞了1年多时间，把钱都花完了。一直到1991年9月，眼看着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镁铝曲板研制成功了。到1991年年底就销了800多万元，1992年销售额达7000多万元，1993年达1.5亿元，2001年的销售额是3.4亿元。研制成功的第一张镁铝曲板，各种质量指标都可以和进口同类材料媲美。而且李书福装潢材料厂生产的镁铝曲板的市场价格只是进口材料的1/3，于是很快畅销全国。这一新的聚宝盆每年给李书福带来利润近1亿元。如今黄岩吉利装潢材料厂已经更名为国美装潢材料公司，由主要生产镁铝曲板转向生产铝塑板等其他装潢材料。装潢材料至今仍是吉利集团的支柱产业之一，每年可达5亿元产值，贡献5000万元以上的利润。在李书福的带领和推动下，浙江台州地区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装潢材料生产基地。李书福是一个具有独特商业嗅觉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二次创业得益于房地产业在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的增加和住房条件的改善为装潢材料提供了商机。这里 他的偏执智慧表现为，他比别人早半年发现这个机会，并牢牢地将其抓住。通过装潢材料生意，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实现了第二次创业，为他日后进军摩托车行业和汽车行业做好了准备。案例三，一亿元撬起的汽车帝国。1993年的春节，李书福在与一名员工闲聊时说道，等装潢材料市场稳定之后，还可以进军哪些行业。他得到的消息是，国产摩托车的质量不如美国，这里可能会有商机。这时，中国的摩托车行业已经初具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开始活跃起来，货物的短途运输变得很迫切，而摩托车则成为很多个体商贩和农民的最佳选择。但是，这些摩托车主要来自于与国外厂商合资的国有工厂，天津和四川有很多厂商通过合资的方式生产摩托车。在初期，摩托车价格十分昂贵，主要客户是有运输需求的商贩。随着中国民用工业的兴起，摩托车行业的零部件生产逐渐向国内厂家转移，浙江温州成为生产此类产品的主要地区。到1993年，浙江台州已经有很多私人工厂开始为摩托车生产配件，尽管还戴着红帽子。摩托车行业随着国产化的行进，产品价格开始下跌。得知这个消息，李书福一开始也想做摩托车配件，于是他去一家大型国有摩托车企业参考观察，看到摩托车产销两旺的势头，就向该企业老总提出可以为他们做车轮钢圈的配套，却遭到对方的嘲笑，这么高技术含量的配件岂是你们民营厂能完成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去。对方认为一个外行根本不可能生产这种配件。面对这样的嘲讽，李书福并没有气馁，而是一回到台州就大胆地提出自己要造摩托车整车的想法。他和在一起合资开装潢材料厂的兄弟商量，却遭到兄弟的反对，大家觉得李书福不自量力，但是他决心已下。很快，他从广州买回来几辆摩托车，逐一拆开研究，然后依葫芦画瓢造出来，接着再改进。造摩托车的过程和后来他造汽车是一样的，而且同样也遇上了红灯，没有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在四处碰壁后，他另辟蹊径，以数千万元的代价收购了浙江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借船出海。进入摩托车行业后，李书福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他的摩托车厂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踏板式摩托车的厂家。到1998年，他的摩托车年产量最高可达65万辆，产值连续几年高达20亿至30亿元，并向22个国家大量出口，跻身全国民营企业前四强。李书福凭借过人的胆略和智慧，从开照相馆到做五金生意，再到冰箱行业、装潢材料行业以及摩托车整车生产，他的行业转换速度之快，企业发展之迅猛，除了得益于他精准的商业眼光外，更离不开他血液里流淌着的豪赌基因。他几乎每次决定干一件事情，都会遭到周围人的质疑和打击，但是他的偏执在于，对于他认为可行的事情，只要做出决定就会去做，而且不惜压上以前奋斗的成果。他的行为不断地印证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说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到1996年，李书福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更为疯狂的决定，造汽车。一句汽车不过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的言论，历时震惊四座，他也因此获得了汽车狂人的称号。李书福从小喜欢汽车，小时候用泥巴捏汽车，高兴的时候还用绳子牵着满地跑。而他萌生造汽车的念头，则可以追溯到1989年的深圳学习期间。那时，他花6万元买了一辆深圳产的中华轿车， 后来面对媒体，他说：“我看了一下，并没有多少高深技术嘛。不过那时造车只是一个构想，条件还不成熟。在有了装潢材料和摩托车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之后，他的造车梦渐渐变得成熟起来，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杀入家用轿车领域。决定造汽车的时候，李书福事实上只有1亿的启动资金。虽然15年的创业和磨练已经让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钱人，但是他的这些钱如果投入到汽车领域，还是显得微乎其微。2005年，政府为汽车行业设立的投资门槛是20亿。1997年，李书福踏足汽车行业时的财富积累大约在1亿元左右。到2005年，他的个人财富才刚过19.2亿元。资金的不足是当时的一个极为客观的原因。回忆那段和兄弟董事会商量造汽车时的情景，李书福感慨：出于对我的尊重，董事会同意可以试一下，但不能投太多，投一些钱进去，准备前期亏1亿元，行或者不行，基本苗头就出来了。走一步要成一步，我们败不起呀。用1亿就想造汽车，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尽管当时他向外界宣称的是5亿。因为造汽车和造冰箱、造摩托车不同，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1996年，国家总投资10几亿，再加上上海汽车制造厂大量的人才和几十年的经验，才成功地生产出了桑塔纳轿车。如今李书福宣称用5亿造汽车，而且既无经验也无人才，不能不让旁人看了觉得疯狂。当时为了获得汽车生产执照，李书福跑到北京各大部委申请，得知他打算投入5亿生产汽车时，客气一点的官员就劝他回去安心地造他的摩托车，不客气的官员索性直接将他轰走。一次他去上海采购配件，一个工程师听说他只拿5亿就想来造汽车，扭头就走。但是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李书福退却和放弃。董事会通过造汽车决议后，李书福首先想到的是人才。他把吉利摩托车的员工名单查了个遍，终于发现有3个人有过汽车业的从业经验。李书福如获至宝，把这3个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坦言要生产汽车。3个人被他的话惊呆了，于是他赶紧安慰：没关系，你们别多想，也别多说了，你们按照我的思路去做，失败了也没关系，大不了就是把钱花掉了。这样总算暂时解决了人才的问题。资金对于创业者十分关键，如何吸引和获得创业资本是创业者十分关注的问题。首先，创业者必须有诚信意识，有好的人品，因为人是一切要素的载体。创业项目和创业模式都是由人想出来的，创业者的真诚和信用程度是获得创业投资的软件因素。以诚信为主调的人格魅力往往特别受投资人的重视，也最容易吸纳创业基金。李书福通过老板工程为自己解决了创业之初资金匮乏的难题，靠的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和诚信意识。除了牌照和资金等问题外，吉利造汽车的条件也很艰苦，从临海的几百亩空地上白手起家，而汽车的设计师同样让人大跌眼镜。李书福对此毫不遮掩，由钣金工敲打汽车已经写进了吉利的创业史。真正的汽车准生证是李书福最为期待的，为此他奔走呼号，终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获得。到那一年，距离吉利的第一辆汽车豪情的面世已经过去了3年多的时间。如今吉利汽车不仅成为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同时也在践行着走出国门跑遍全世界的梦想，成功演绎了民族自主品牌的强国之路，并且正在向高端汽车领域挺进。李书福当年凭着一腔热血，情愿赌上身家性命也要完成造车梦， 正是他的偏执让他不断学习，进而创新，最后达到领先。现在吉利集团已经成为涉足汽车、高等教育、摩托车、装潢材料等领域的汽车帝国。李书福以他的偏执智慧与行动，将很多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一切离不开他对汽车行业的独到见解，以及以小博大的商业智慧和魄力。本章启示：李书福从19岁时开始创业，一路下来辗转多个行业，每次转行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但他却能十分自如地转换。刚刚高中毕业的李书福用父亲给他的120元钱买了架照相机，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满大街给人拍照。一年后自己开了照相馆，实现了与国营照相馆老板平起平坐的愿望。2年后开始倒腾电冰箱零部件，最终组建了自己的冰箱厂。1989年，李书福26岁，那时他的身份是北极花冰箱厂厂长，同时也是一名真正的千万富翁。他的资产随着不断的转换行业而成几何倍数增长。自然他也遭遇过人生的坎坷和事业的挫败。最惨痛的一次是在1992年的海南房地产，他带着热情想大干一场，但是那次他被自己的无所畏惧欺骗了。那一次海南之行几乎赔光了他之前赚到的所有的钱，不过也坚定了他走实业这条路的决心。1993年他瞄准摩托车行业，随后又向汽车行业进军，成为如今享誉国内外的汽车大亨。他这一系列的以小博大的举动几乎让所有的媒体都形容他为偏执的近乎疯狂。李书福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业历史：悲情万种，困难重重，希望在人，成功在天。创业者的道路各不相同，而李书福辗转多个行业都能获得成功，这离不开他精准的商业眼光和敢闯敢赌的秉性，以及对财富追逐的激情。通过本章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启示：一、学习以小博大的资本博弈之术。以小博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之一，同样在资本市场上也可以实现以小博大，这就需要企业家具备一定的资本博弈之术。资金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血液，也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环节。资金链一旦断裂，企业所有的技术研发、新品开发、利润等都将成为纸上谈兵，企业势必将面临一场生死之战。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如何让企业正常运转，甚至快速向前发展，而不至于发生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这是企业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李书福能够用1亿撬起一个庞大的汽车帝国，正是以小博大的典型案例。造车之初，没有准生证的吉利得不到银行的贷款，1亿的启动资金与资金密集型的汽车行业相较差距太远，应势而生的老板工程为吉利吸收了大量外部资金。所谓老板工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民间集资方式，为吉利解决了创业初期的资金问题。这一次博弈最终成就了李书福的汽车帝国梦想。二、塑造成功者的心态。拿破仑希尔说过，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积极的心态与消极的心态这一细微区别，但正是这一点点区别决定了20年后两个人生活的巨大差异。心态对一个人的成长十分重要，李书福的豁达心态让他敢于去闯，对失败不畏惧，从而让他的事业获得了不一般的成功。在李书福看来，无限的风光就在于攀越成功与失败之间的险峰。创业者如果能像他这样看淡得失，端正心态，去追寻和体味创业的过程，就会放下很多包袱，轻装上阵，也更容易取得成功。三、敢于搏击，赢了还要赢。商业投资需要谨慎， 但有时也需要投资者拥有敢于搏击的魄力。不去尝试和挑战，永远不知道前方的风景。李书福敢于一次次押上先前积累的财富，并全身心投入到下一个行业，创造了他创业史中一个个以小博大的奇迹，就在于他敢于破釜沉舟，赢了还想赢。有时成功确实需要这种偏执精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讲完毕。我是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